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寸金石落还好买，光阴一去无处寻。这话说的是千真万确。人这一生几十年能活的百十岁左右，或者再高一些，也就是转瞬之间，光阴失去了，你花多少钱也买不回来。你说我六岁，一转眼十岁了，我再花钱把六岁那时候买回来，有吗？不可能。所以人呢，要珍惜时光，要有一番作为。你看这说起来了，人生啊，360行，行行出状元，干什么都有出人头地的。昨天有人问呐，说你们这说书的谁留下的？怎么留下这么个行当啊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你反正据我所知，过去我们要纪念我们的祖师爷，是大周朝的周庄王。那阵过去迷信，烧香拜祖师，周庄王是我们的祖师。为什么供他呢？据说周庄王文采很高，有一段叫击鼓劝群臣。这群臣呢，文官武将不学好，净走歪歪道，哎，所以这周庄王呢，为了江山社稷着想，怎么劝这群臣呢？就写成唱词儿，合辙押韵，然后在王宫金殿上准备一只牛皮鼓，拿着鼓槌敲着，嘣嘣嘣嘣一敲，文武到齐了，他念这唱词儿，交给文武百官为人做官之道，怎么应当爱惜老百姓，怎么应该奉公守法，怎么应该廉洁奉公，等等等等等，叫击鼓劝群臣。这玩意儿究竟历史上有没有这事儿呢？谁也没看见。说哪本书上有这个记载呢？也没什么记载，这就是传说一代挨着一代。后来有了唱大鼓的，有了说评书的，要纪念祖师是谁呢？就供周庄王，这是我们的祖师爷。那么确实的讲一讲，周庄王咱不知道，明代清初大说书家叫柳敬亭，这个是确实存在。柳敬亭啊，我们称为叫柳祖，柳树的柳，这是个大说书家，说的是口吐莲花呀，能把人说的如醉如痴，竟在皇宫内院给皇帝给王爷说书，那都是有学问有知识的人听，而且是国家供奉，吃着四品的俸禄，吃官饭，他一天就研究这书，研究经典，到时候有了朝会业余的时候，他就给大伙说书。哎，给明朝的大将左良玉还说过书，给清朝的努尔哈赤、皇太极也讲过评书，那是真正的祖师爷。就像木匠啊，供鲁班呐、啊，唱戏的供唐明皇啊，等等等，都有个祖师爷。但是我们要像祖师说的那么精，恐怕还达不到啊。要说呢，百事两行都得花辛苦下功夫，平白无故的就成名的事儿，恐怕是不多呀。那么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，
接着说这段长篇侠义公案小说《小武艺》。
王金龄抓住铁拐李，剑压脖项，就要杀他，把铁拐李可吓坏。
姑娘，饶命啊！姑娘，我犯了什么法？别吵吵，
要死要活，你得听我的。要活，把爱虎给我放了；要死， 我现在就宰了你
啊！
哎呀，铁拐李就知道事情发生了变化，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大寨主的女儿要发爱火，这究竟是为了什么？但是又一想，管他呢，我这条命是吃咸盐长大，不是喝西北风长大的，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得了。小姐，只要您饶了我，叫我干什么都行，不吭声的。这铁拐李镇定镇定，把衣服拽着转身往回走，王吉明在后头跟着他，恐怕地上都有变化。这就来到八卦石牢的第三号，因为这个铁拐李啊专门负责看押爱妻，钥匙就在他身上，他来到这儿谁能拦他呢？铁拐李看看左右没人，见了吧，把钥匙拿出来，把象鼻子大锁打开，用手一拉着铁栅栏门，赶紧过去吧。开开之后他回头看看王金林姑娘，用手一推，把他也推进石牢，恐怕他在里边按下半了。王金林小声跟他商议：铁拐李，你帮了我的大忙，但是帮忙得帮着你，你先受点委屈。姑娘，我操他妈宰了你，趴下！铁拐李乖乖的趴下。王金玲在白布囊之中一伸手，把飞抓百链锁掏出来。这个百链锁啊，上头有一丈多长的龙绳，妈肩头拢二背，把铁拐李给捆上，把他抄上，把他的底衣衬里给撕下，然后卷吧卷吧把他嘴给堵上。安下铁拐李不说，单说王金林闪目往里头一看，可不是，有一个人正靠着墙角坐着，五花大绑，头发在铁环子上拴着，要没人解救，飞你都飞不了。金陵仗着胆子到了近前，把身子哈下看了看，喂，你是爱武吗？爱武爷早就听见动静，他有点吃惊，认为是提审，后来一看眼前发生的事情又不像提审，谁救我？但是他不认得这女人是谁。容等王金陵一问，爱虎点点头啊，是我。你是什么人？杀他！我来救你。说完了，金陵迅速的把他头发给他解开，然后把宝剑一挥，绳子全断了。这事顾不了什么男女有别了，他用力把爱虎搀扶起来。爱五爷手脚全都麻木，你没看在这压的时间不长，这个苦可受了不少，拳打脚踢且不说，就这头发往铁环子上一掉，俩胳膊这一勒，时间长了谁也受不了。二五爷仗着年轻，身子骨又结实，站起来活动了好一会儿，胳膊腿这才有知觉。王金玲一下腰，把铁拐李身上一把刀给抽出来，一一爱护。五爷，你先将就着使这把刀，快跟我走。爱护一看这是自己的，此地并非讲话之所，到了外边再说。五爷也没多问，提刀在后头跟着，出了三号石牢，仗着天黑有夜幕的掩护，不然能走得了。一拐弯到了必经之处，小侠龙天彪、胡文女剑客都在这等着。龙天彪一看五叔出来了，真乐坏，往前紧走两步，拉住爱虎的大手：“不叔，是我啊，天彪，你怎么来？我就问你来的。” 五叔，快哭！哎呀，爱虎这心里可痛快就蹦起来了。原来以为是非死不可，落到魔掌之中还有何头发？可真没想到，真好像神话一般，被人给打救了。这老少四个人陌生就走，往哪去？奔后山。王银铃是在山上长大的，这座八宝街御风青松狼牙剑，通到哪儿哪有道，还能瞒得了他吗？他一想，前山得过巡捕寨，得走三座寨门，那是过不去，唯有走后山。虽然也有人守着，如果不行的话，用武力也可以突围。天子跟洪门女剑商议之后，他们走后山，顺着盘山道飞快的往下跑。时间不大，就到了后山，山口叫石嘴子。你听这名多别扭，石嘴子就好像石头口一样。这块用石头垒了一座大门，要想过，必须得过。两面是悬崖峭壁，爬也爬不上去，这设有重兵驻守。王金玲所知，平日这个地方能有个三五百人，而且驻扎在四方，不是集中到山门上，守门的呢经常是五六十人。就凭着我们四个人的本领，这五六十个人还放在眼里吗？说好的怎么都行，说不好了动手就杀了一条血路。事到现在也只好挺身走险了。他们刚到石嘴子，就听见前面有人喊话：“站住！哪来的？站住！”巡逻的楼兵出来，大竹竿子上挑着气死风灯，这种灯个头特别大，蜡也特别粗，故此绰号叫气死风，意思就是说多大的风刮不灭，因此照得非常亮啊。风灯往上一挑，喽啰兵打莲蓬看看，谁啊？王金明就过来了，啊，弟兄们，是我，你，哎呦，小姐，深更半夜，您这是上哪去？啊，弟兄们辛苦了，放我父之命。要办点事情，劳驾把道路闪开，把门给我开放。不过小姐，这我们说了不算，这得禀明我们巡捕寨的寨主。谁呀、啊？文华文寨主。老兵说着给送信去，靠着石嘴子不远，搭着三间石头房，这是值班室。晚上谁坐班谁在这休息，这石头房也挺阔气，有床、八仙桌、太师椅子，吃喝都有。今天值班的正是巡捕寨的大寨主雅都鬼文华。提起文华这人不陌生，在前头时候咱就说过，他是君山寨巡捕寨的寨主，原属中雄管辖之下。那么他怎么又跑到这儿来了？原来这人呢，他看法不一样。飞沙大帅太保忠雄倒戈投降，保了大宋，背弃襄阳王赵觉。但是雅都鬼文华不同意，认为忠雄这么做不对，你这叫吃里扒外。结果跟忠雄分道扬镳。他领着他手下一伙人，焦刀将毛宝、铁刀大都督贺斌，就投靠叠云峰青松狼牙剑。王典对他真不错，一句话压封的巡捕寨大寨主，手下管着三千多人，吃香的喝辣，也可以说大权在握。可为了报答王典，也是兢兢业业，自从任职以来，他是一个地方也不漏过。白天他就开始巡查，晚上还要坐班。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，山上风声吃紧，开封府的人陆续开到葵花岗，离山上又不远， 为了徐良人头这件事儿，非打大仗不可。故此，亚洲鬼文华呢，一不解带，更加强防备了。今天这事儿也巧，偏赶他这班在后山石嘴子守着。罗志林开门这一进去，见着文寨主单腿点地报，文华就坐下，什么事儿？报寨主，小姐要叫开开门出去。
哦，
王金林啊，对，什么事儿？那咱哪敢问呢？他后面还跟着好几个人，离得远，我们也没看清，请寨主爷的示下。王若娃也纳闷，这个小姐向来深居简出，你别看是山大王的姑娘，跟大家的闺秀几乎没什么区别。那个人又文静又老实，我自从到山这么些年，从来还没遇上过类似这样的事儿。难道说大寨主叫他干什么去？这我得问清楚。文华带着萧刀将毛宝、铁刀大都督贺斌从石头房出来，来到后寨门这一看，可不是吗？陈远就看着姑娘身后的爱虎，他跟爱虎打过交道，心说这个小意思是他。哎呀，他压得八卦十牢了，大寨主交代的明白，到这人头大会开始那天宰这个爱虎祝贺呀，他怎么跟姑娘凑在一块了？再看爱虎出家的道姑，他也认出来了，这不是红门女剑客吗？哎，那个人是谁？他就顿感到事情不妙。但是文华这人老谋深算，颇有经验，心里头乱，脸上没露出来，冲着王金玲一抱拳：“姑娘，您还没歇着呢啊？这不是文大叔吗？”“
哎，是我。”“
大叔，奉我父亲之命，有一件紧要的事情要办，麻烦您把后寨门给开开。”“
哎，好。”“
姑娘，敢问一声，
什么事儿？”“
这你就不必细问了，将来你就会清楚。不过金玲啊，你别生我的气，我这叫上知下探，我在这守着是奉你爹的令箭，你爹的有话，没有他亲自写的书信，没有山上的号牌，任何人不得随便出入啊，我怎么能不执行呢？假如我把你放出去，你爹爹要怪下来，我如何承担得起呀？”“姑娘，咱们公事公办，既然你说你奉你爹爹的命令要出战办事儿，什么事儿我不问，号牌有没有？你爹亲笔的手印有没有？要有，二话不说开门放你们出去。”这王金玲一下哪有啊，说这事儿是背着我爹，看来这事儿坏了，怎么那么倒霉？文华在这儿，可是到现在，姑娘只好把眼睛一瞪，闻着说：“号牌也有，手谕也有，因为我走的荒树，落在家里没带着，要回去取又耽误工夫，等以后给补吧。麻烦您赶紧把门打开。”“
好，好，好，
现在我就开门。但是我还有一事不明，我要请教小姐，你身后那人是爱虎不？”“爱虎是咱们山上的仇人，据我所知压在八卦石牢，谁把他放出来？这又作何解释？”姑娘一听坏了，越说这事越麻烦，看看没，他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呀，那还问不出马脚来吗？王金林气得粉面通红，柳眉倒竖，是尽眼冤犯，一阵的冷笑。文大叔，你管这事儿也太多点了，我看这个事儿你问不问的没关系，我就命令你马上把门给我开开，你开不开吧。哎呀，王华一瞅姑娘翻了， 他还是沉得住气。小姐，你生气也罢，骂我也罢，我不能听你的，我得听你爹的。你要想出去可以，我现在就派人请示总下大寨主，大寨主叫你走，我二话没得说。毛毛，站好，去请示大寨主去。走。小刀将毛宝起身要奔大厅，王金林一想，跟他爹一说，当时就露馅了。这姑娘可气坏，成往前一纵，把毛宝给截住了。站住！毛宝吓一哆嗦，没敢动。用不着你去问我爹，我的事情我自己就做得了主。我说文华呀，看来你诚心跟我过不去，如果讲道理不行，可休怪姑娘翻脸无情，我手中这把宝剑可不认识你。小姐，我的好小姐，我全明白了，你现在做出不可告人的勾当，闹了半天你就得爱虎吧，你还想吃里扒外倒卖爹晕风不成吗？不然的话你为什么这么着急，为什么不让我们给你爹送信儿？现在你这戏法变漏了，要这样我更不能让你过去了。王金玲火往上撞，是直奔毛宝，百剑就动，这才演出一段群雄聚会，热闹节目是尽在下文播讲。